这边呢，我们讲到这个五曲韵哈，已经讲到了，这个摄曲韵、受曲韵、想曲韵、行曲韵以及识，曲韵。那什么是曲呢？乌巴丹呢？五韵里呢，我们平常都是五韵嘛，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五曲韵是苦。那五曲韵里的曲呢？乌巴丹那啊，是只取紧连，紧紧的连着不放的意思。五韵是被只取的对象或所缘啊。那众生呢？连着五韵呢？是连着五韵为我的，连着五韵呢，或者。只取无蕴为永恒的快乐的，因此呢，叫做无取蕴。阿罗汉的五蕴呢，只是蕴啊。阿罗汉的五蕴，我们讲五蕴罢了，我们不讲无取蕴，因为阿罗汉已经不再只取五蕴为我的，他也不认为阿罗汉也没有这种颠倒想。认为五蕴是永恒和快乐的，因此呢，一般凡夫我们讲五取蕴，但是针对阿罗汉呢，我们只是讲阿罗汉的五蕴，我们不讲阿罗汉的五取蕴，好，那呢，从生苦啊，到求不得苦呢，都是因为有这个五取蕴。我们之前有讲到苦嘛。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啊，求不得之苦呢？这些种种的苦呢，都是源自于五取蕴啊。种种苦就依靠五取蕴而生起，因为五蕴它隐藏了无常的本质啊。那你只取这种无常的东西，怎么不会带来苦呢？因此呢，苦谛呢，我们讲苦谛哈，生老病死等等呢，五取蕴。才是真正的苦谛，五蕴也是生命嘛，所以只取生命是永恒的，只取生命是快乐的，是我的，就是真正的苦谛啦。那至于呢，今天呢，我没有分析很详细，我没有很详细的分析，五蕴呢，是因为不够时间，所以呢，你应该去参考我写的那本书《此岸到彼岸》。此岸到彼岸里面有一本叫《无蕴》的你去参考一下，你就会很彻底的了解什么是无蕴呢那众生通过什么形式来直取无蕴呢？我们讲无取蕴嘛，那众生通过什么形式来直取无蕴呢？第一个，通过贪爱来直取无蕴。当众生通过贪爱来直取无蕴，它呈现在心中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呢？它就是直取以无蕴为我的色身啊，这是通过贪爱来直取色蕴，我的感受啊，这也是通过贪爱来直取受蕴啊，我的愤怒，这是通过贪爱来直取。行运啊，我的想法，这也是通过贪爱来直取时运啊。有谁不如此直取五蕴为我的呢？我们一般凡夫啊，都是如此直取五蕴为我啊，除了是阿罗汉罢了。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通过贪爱来直取五蕴；第二个呢，通过我慢来直取五蕴为我。这个我慢是要通过比较啊，比较的方式呢，才能够产生我比你强的慢啊。比如说，我修行的我的定比你好，因此产生了我慢啊。然后我的感受比你强，因此呢，我们就这样的通过我慢来直取我们的受蕴，认为我的比你好。就算是我的跟你一样的，也是一个比较， 或者认为我的比你差，也是一样一种比较来的，也是一个我慢哈、啊。比我们差的人呢，也是有我慢的哈、啊。所以呢，我们众生也是通过五蕴呢，通过我慢呢，来直取五蕴的。第三个直取呢，是通过我见，通过众生通过我见来直取五蕴为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啊，比如说一个人死了，他认为他的灵魂呢，会从这一世呢飘泊到另外一世，啊，这个是我见来的。因此呢，他认为那是同样一个人。哈、啊，我下一世呢，我这生是谁谁谁，下一世是谁谁谁，是同一个人来的。所以众生是通过这个我见呢，来执取我认为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好，刚才所讲到的呢，就是五取蕴，也是苦圣地哈，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之苦。总之，五取蕴是苦地。那现在我们要来探讨苦因圣地了，就是苦的来源呢。苦因圣地或者叫极地，极地比较难明白嘛。但是苦因，因就是来源、原因啊，苦的来源的一种神圣的真理是什么？比丘们，佛陀这样开始的哈。比丘们，此为苦因圣地，是这导致再生的渴求。渴求是单哈，啊，渴求单哈。然后这个渴求呢，就带着贪以喜，以处处单想或者沉迷，啊，这个处处呢，我们先讲渴求吧。渴求呢，就是饥渴。当你比如说你很口渴的时候，你就有所求嘛，你要求一杯水啊，要求一杯热水。当你非常非常口渴的时候呢，就算是人家给你一杯水带有一点毒药呢，你都愿意跟他喝下去。这个就是渴求的力量啊。那这个渴求呢，就是导致我们一直再生轮回啊。我们都是轮回的痛，轮回是痛苦的。那我们要研究嘛？什么导致轮回呢？就是这一个渴求，然后这个渴求呢，又带着贪，又带着喜欢啊，贪而喜爱和喜欢，以处处单想呢？处处就是不管你生在哪一界，你生在人界也好，你生在动物界呢，啊，也是带着贪与喜而出生为动物界的啊。我们可能认为说，哎呀，出生为动物界很可怜。但是呢，当我们出生为狗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觉得自己可怜了，啊，我们就会很喜欢找狗的伴侣，然后一起玩，一起欢乐，一起嬉戏，啊，同样的，你出生在恶鬼道呢，对人道来讲，恶鬼道也好痛苦哦。但是对恶鬼的众生呢，他也执着于恶鬼的生命的，啊。那对于这个地狱的众生呢，包括地狱的众生，我们认为是极大的痛苦。但是呢，众生，地狱的众生，他不喜欢那个苦，这是肯定的。但是他执着于生命，因此呢，他也会在痛苦中寻找欢乐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渴求的力量的当下啊，就是这个渴求呢，带着贪与喜，以处处，处处就是不管哪一界。啊，欲界啊，动物界啊，可怜的还是天界啊，人界、异界、色界、无色界，它都是带着贪与喜的啊。然后呢，这个渴求有三种，第一个叫做对感官之欲的渴求，特别是欲界的众生啊。为什么会叫欲界呢？我们的这个三界轮回啊，分为三界嘛，一个是欲界，一个是色界，一个是无色界嘛。欲界呢，就是生在欲界呢，包括人类跟天神跟十二道哈，这一类的众生呢，他们的目的啊，就是追求感官之乐，所以才出生在欲界嘛。如果他不追求感官之乐呢，他修行禅定呢，然后他出生在色界，色界是没有欲乐之欢乐的哈，只有禅定之乐。所以呢，这种众生啊。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啊，特别是欲界的众生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强烈的渴求呢，可以导致他 一再的轮回，一再的出生。那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感官之意的渴求哈，可以导致一个人一再轮回呢。这边呢，我顺便讲一个例子哈，这个是发生在斯里兰卡的一个真实例子。那这位居士啊，他有位太太，然后他的太太呢，没有不守妇道，红杏出墙，而且呢，还跟他的小叔，就是先生的弟弟嘛，跟他的小叔通奸了。通奸呢，然后做贼心虚嘛，哈，然后又很害怕丈夫知道，结果呢，她就求她的小叔杀了她的先生，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了，就不用整天这样偷偷摸摸的通奸哈。那刚开始她的小叔当然不答应了，但是啊，这个耳边每天这么说也是很有力量的哈。结果呢，那小叔就答应了，那。这位太太呢，就带着她先生。有一天呢，她就对她先生特别好，说：“她就说，哎呀，亲爱的，你的头发哈、太长，太肮脏了，我带你去河边洗头吧，哈、因为那时候是很多很古代的人呢，就带她去河边啊去洗头。然后那个小树呢，就躲在河边的一棵树的旁边呢。当这个。”他的哥哥在把头呢伸进水里洗头的时候呢，这个小树马上带着一把刀了，他手上本来就带着刀的，马上走出来呢，当下把他头给砍掉了。所以这个先生也死得不明不白，这位不知道谁杀我的，就这样死掉了。就是因为不知道谁杀我的呢，在他临死的那一刻呢，因为他很爱他的太太，哦。这个很爱他太太，也是对感官之意的渴求，是一种渴求来的。因为你爱你的太太，这种是感官的享受嘛，啊，因为带着这强烈的爱欲，爱着他太太呢，不愿意跟他分手呢，结果呢，啊，我们作为学佛的人一定要了解，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还带着执着的话呢，他会出生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恶鬼，第二个呢就是动物。那这个先生呢，就成为了一条青蛇。青蛇呢，然后呢，就不知道怎么样逃到他这个太太那一边，因为他执着他太太嘛。对，这个执着呢，渴求啊，他渴求再跟他太太在一起，因此呢，产生了他的畜生，导致了他的畜生。而因为对太太的粘着呢，使到他畜生为一条青蛇，然后呢，就在他太太房间的物质的上面，好，那有一天呢，他就那个青蛇就掉下来，掉在他太太的身边了，因为他想亲近他太太嘛，就掉在他太太身边。但是他太太看到蛇，怕的要死，马上拿刀跟他斩死了。所以第二次呢，这个带着爱欲黏着他太太的人来呢，第二次被他太太杀死。那杀死的时候呢，因为动物嘛，你也不知道啊，没有这种不知道啊，是，不知道这种没有这种灵性嘛哈，所以他还是非常黏着，因为他的那种贪爱渴求还没有灭去嘛，啊，没有看到贪爱渴求的过患，也没有看到他太太的，他的错误，因此呢。他死的时候还是带着很强烈的渴求，这个渴求呢又导致他再生了，又再出生了。那这一次呢，成为什么呢？成为一条狗。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啊，临终的时候，如果你带着很强的黏着的话呢，尤其是对家人或者对你的家里的财产的黏着的话呢，你就出生为不是动物就是恶鬼了。那这个先生呢，又再次成为一只小狗，啊，那因为他对他的爱，他太太的爱还是很强烈嘛，所以他当在家里出生一只小狗的时候呢，整天就跟着他太太，啊，他太太去哪里，他就跟在那里，外面走他也跟着，非常强烈的一种黏着啊。 那这个太太呢，那一这个小狗一直跟着他呢，外面的人就开始讲闲话了。哎，说这个女的跟这个小狗啊，已经的亲热已经超过了，超过了正常现象。那这个太太一听又受不了了，又把这个小狗给杀了。啊，这是第三次，这个先生死在他太太手上。那死的时候，因为他动物嘛，也不知道啊，也没有不知道，但是对他太太的渴求还是很强烈，因此呢，又再出生了。啊，对太太的渴求也是对感官知欲的渴求，因此又再出生了。这次出生为小，应该是小牛，一只小牛，也是很黏着他这个太太。结果呢，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也是被人家讲闲话呢，又被第四次被他杀死。然后被杀死的时候，还是对太太有渴求，还是对这个感官之欲有渴求呢？但是这一次呢，他的善业我们人有造善有造恶嘛，但是在那一世呢，他的以前所造的善业突然间成熟了，所以呢，这一世呢，他出生为人了。那出生在那里呢？因为他这么黏着他太太的话，他肯定会不会离开他太太很远的，因为这个渴求，这个黏着呢，他再次出生为人，而且呢，出生在他太太的胎中，成为他的孩子。他太太呢，就跟他小叔啊有关系嘛，结果怀孕了，怀孕的就是他以前的先生，所以呢，他就出生在他太太的这个胎中里面呢。那出生过后呢，他因为一些善业呢，出生过后呢，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式。有些小孩子2岁、3岁可以看到过去式，再长大的时候他就忘记了。那他看到自己的过去式，第五世那一世呢，他是他先生被他杀了然后青蛇。后来出生为青蛇也被他杀了，出生为小狗也被他杀了，然后出生为牛也被他杀了。这一次呢，他对他太太再也没有执着了，不但没有执着，而且感到很恐惧。所以呢，他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的前世的时候，他再也不敢接触他的母亲了，因为这就是他的杀他的凶手嘛。因此呢，他母亲只要一抱他，他就哭得很厉害。哭得很严重，他只要跟他的爷爷接触罢了，他母亲完全没有办法，喂他奶，完全没有办法照顾他，因为这个小孩子看到他被他杀了5次，再也不敢接近他了。所以，当你看到感官娱乐的过患，他的感官娱乐的这种过错、过失、过患的话，你才会产生恐惧感，你才会要远离的。你没有看到感官之意的，这种过失这种错误你不会要远离的，所以他一直要生在他太太的身边，直到他看到了感官之意带给他不断的死亡，不断的被杀他才如梦中惊醒过来，所以他尽量就要远离这个太太了，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那后来这孩子慢慢长大了，会讲话了嘛？那爷爷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每次妈妈接近你的时候，你就在那边哭啊，那边哭的？"那孩子就跟他讲了："这个不是我妈妈来的，他是杀我的凶手，他已经杀了我4世了，我不可能再跟他接触的。"就把这个来龙去脉呢讲给他爷爷听，他爷爷听了过后也是有很多感触啊。也是有恐惧感，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要跟他生活在一起吧。所以他爷爷跟孙子呢，就跑到寺院去出家了，两个人就出家修行去了。所以对感官之欲，看到感官之欲的过患的人，才会想要出家的好，所以呢，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啊，是导致一直在生。一直在生，那处处端详，所以他身为蛇的时候，他整天看到他太太，他也很高兴他不认为出生为蛇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他出生为狗的时候呢，他整天跟着他太太，他也很高兴他不认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然后他身为牛的时候，他也很高兴，直到他看到了，这些被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执着他太太，那时候他才真正的放下，因此呢，说处处单想这个渴求啊，贪哈啊，贪爱渴求爱欲呢，就会让你处处单想，处处包括不论你生在哪一界啊。恶鬼道啊，畜生道啊，人道等等啊。好，第二个渴求呢，是对有生的渴求，对生命的渴求啊。有生就是有生命啊，对有生命的贪爱渴求啊。这是一个与常见相应的，一个常见相应的渴求来的。众生呢，都贪爱着生命嘛，所以每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都很害怕的啊，因为他要求永恒。要求呢不死，要求永生嘛。所以，当你有要求永生的时候呢，这个渴求啊，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让你再度的出生。那再度的出生呢，出生的时候呢，是与常见相应。你以为呢，再度出生的那个是同样一个人。过去式的我。跟现在我出生了，重新投胎出生了，是同一个人，这叫做以常见相应。只要你对有生命的渴求呢，就是以常见相应，你是用同一个人不会死亡，不会断灭，这种叫对有生的渴求。第三个呢，对无生的渴求呢，对无生的渴求是以断见相应的，因为他的见解啊。控制了他的想法，他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叫断见嘛，不会有生命，不会延续的啊。他因为有了这种断见，这种错误的见解呢，他当然就不会再要求有生命了。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他怎么有渴求？对生命怎么会有渴求呢？所以这种对无生的渴求呢，是因为错误的见解而导致的。好，这三个呢，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了。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就是导致痛苦，导致我们一再的出生，一再的出生就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之苦嘛。那对生命的渴求，就算你对这个感官之欲没有渴求，比如说色界、梵天对感官之欲没有渴求，但是他。也渴求存在，他渴求生命继续，他渴求再生，生生不息，他渴求继续生命的生生不息，这种叫对有生的渴求呢，也会导致他一再的出生。那如果你不再执着于生命，但是由于断见错误的见解导致的。对无生的渴求呢，因为还带有邪见嘛，所以也是会导致你一再的出生。这个呢叫做苦因圣谛啊，很重要的哈。苦谛呢跟苦因圣谛呢，就是痛苦的来源呢苦谛呢跟苦因圣谛呢，是我们禅修的所缘来的，要关照的所缘，这两个。然后呢，刚才我们有讲到，渴求导致再生，已经讲过了哈。然后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渴求怎样导致再生？我举一个例子哈，一个人要死了，然后奄奄一息就要死了，那时候他会不会焦虑呀？很多人都会焦虑恐惧，因为他执着的生命。就要离开他了嘛，所以他会很焦虑啊，很恐惧然后那个时候呢，由于还贪爱着生命嘛，对生命还有渴求嘛，所以呢，他就希望呢，生命死了过后呢，他的生命能够再延续，希望有再有来世，希望有再生。希望他的生命能够再 延续嘛，所以当他要死的时候就有这个渴求了，对生命的有生的渴求，对有生命的渴求。然后呢，因为有这个渴求啊，所以他的业，以前造下的业呢，被这个渴求支持着，所以呢，其中一个业呢就会成熟，成熟呢产生呢一个相，他就会看到，比如说他出生为天人了，因为他现在要死的时候，他有渴求在身嘛，这个贪爱，这个渴求呢，支持着他的业，所以他的业就会产生他的果报，因此呢，就会呈现出一种像，比如说他看到天堂的样子，天堂的，或者看到仙女啊，或者天堂的大殿等等，这个叫做去向。然后呢，因为他内心还有无明嘛，无明，什么是无明呢？无明他不知道呢，生命呢，有生命呢，是苦的，因为有生命呢，就会有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之苦。无明呢，使他忘记这些东西；无明呢，覆盖着他的智慧，使他看不到呢，有生命就会有痛苦，有生命就有求不得的苦，有生命就有老死等等。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他前世所造的业呢，就会推他的临终死亡心啊，最后一颗那个心呢，就会把这个心呢，他的业造下的那个业哈，被这个贪爱支持着，被无明支持着，就会把这个心呢，把这个死的时候最后一颗心呢，叫死亡心，推到前面去。那把这个死亡心推到前面去的时候，他就死掉了，但是业力嘛，会产生果报的，因为他还有渴求啊，所以他就会产生新的一生，这个新的一生就会出生在天界，他就会出生在天界，新的一生，这样他就继续可以享受生命，这个就是渴求如何导致再生，OK， 然后呢，接下来的问题呢？再生的是同样的我吗？你可能就是说刚才听到了，不是。如果是的话呢，他现在已经出生在天界了，他在人间死去，然后他出生在天界，所以他再生了。再生的是同样的我吗？如果你说是的话呢，就是与常见相应了。那如果你说不是，那就是与断见相应了，那该怎么回答呢？是还是不是呢？OK，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生命先。生命呢，只是一串相续生灭的过程来的。如果你认为再生的是同样一个我呢，你就没有看到这个相续生灭。相续就是 continuous 啊，就是然后生灭就是 continuous 的生了又灭，生了又灭，生了又灭，生了又灭，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呢，你就会讲哎呀，再生是同样的我所以生命呢，生命也是无蕴来的生命只是一串相续不断的过程，不是永恒不变的实体。你把它当作是我，同一个我就是永恒不变的实体了，那就是你没有如实知见什么是生命所以呢，它既然生命是一串相续生灭的过程的话呢，就没有同样的东西，没有同一个我可以从死亡摆渡到未来生或者再生嘛，对不对？就不可能有同样的我呢，可以从这一刹那摆渡到另一个刹那，另一个刹那就是来生了因此呢，很明显的也就没有任何恒常不变的我可以从今生呢转世到他生，这个是正见要懂得那生命呢，刚才讲过了生命就是 就像是相继不断的河流。你看我们这个照片啊，这个河流啊，它生命就是像这样啊，河流不断的在流啊，生命就像是相继不断的河流，后面的流水推动着前面的流水。那请问，后面的流水跟前面的流水是一样的吗？肯定不是一样嘛！你们肯定说，怎么可能一样嘛？但是呢，前面的流水和后续的流水呢，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有怎么讲呢？有互相有连结，有关系嘛？我们再来说一次哈，生命呢就像是相继不断的河流哈，后面的流水呢推动着前面的流水，啊，但是前面的流水和后续的流水呢又不一样了。我们不能说前面的水跟后面的水是一样的，不是，因为前面的推它一直在流动，相继不断的流动来的啊，所以呢，这新的众生啊，比如说刚才讲的出生在天界的这位新的众生啊。既非相同，亦非相异，不是老死的，不是死去的，新生命呢，不是死老死的那一位，也不是新生的那一位，也就是说，后面的水推动着前面的水，后面的水不是前面的水。但是呢，没有后面的水推动前面的水呢，前面的水就不能够流动，这样应该可以明白吧？所以说，生命不是永恒的自我，因为如果在相续流中呢，具有绝对的相同性，就会有一个永恒的自我。超越在变化过程之上，那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它是一个相续流里面的，它一直在走动的，一直走动的。那前面或者下雨，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哈，下雨的时候，一滴一滴一滴啊，后面那前面那一滴跟后面那个滴那一滴雨是不一样的，不可能一样的，但是有那一滴呢，才会有后面那一滴啊。对，那后面那地跟前面那地也不是同一个东西，一定要有这样的理解哈。因为如果是相同的话呢，就会有永恒的自我了。然后呢，这些永恒的自我呢，就超越了佛陀讲的一切，行法都是变化无常的啊。但是，有人也可能会问，如果全然不同？如果不同，不是同一个人呢，那他人又如何记得自己的前世呢？菩萨有时候不是讲嘛，我的前世是什么什么，我的前世是什么什么，叫什么？叫这个我的前世叫九地嘎，我的前世叫什么名？所以如果不是你说他全然不同，那。他人又如何记得自己的前世呢？这也是人家会问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相续的心流啊，因为刚才讲过呢，生命是一个相续不断的心流来的哈。所以我们相续的心流呢，会把心所记录的印记啊，我们所体验到的经验呢。我们的心所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正念呢，跟这个响应这两个呢，会把所体验的东西呢记录起来，记录起来，然后当做一个印记呢，然后它会传给下一个心，传下他之前所体验到的，犹如前面的灯火，你看这个图片哈，你看前面这个人在点灯嘛。所以，他前面的灯火呢，会点燃后面的灯。所以，他把这个灯火呢传过去，然后后面的灯就亮了。同样的意思，我们的心流呢，我们心中所记录的 印记呢会传递给下一颗心，因为心是生灭不断的嘛，好像河流这样生灭不断，但是心会把所记录的经验传给下一个心，啊，因此呢，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经验呢，都会在心流相续中留下印记，然后呢，又把前面的心又把这个印记传给下一面的心，所以我们才能够记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记得啊，会记得我们的前世，包括会记得刚才吃饭的时候吃什么菜，或者会记得一个星期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心会把他所经验的传递给下一颗心。那这个印记呢，会让我们混淆啊，混乱了哈，以为是同样的人，就是这个印记会记得，让我们误会的是同一个人。好，好，刚才讲到的呢，都是苦因圣地啊，痛苦的来源就是因为渴求啊，对爱意的渴求，对有生的渴求，对无生的渴求。那现在呢，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苦灭圣地。佛陀怎么解释苦灭圣地呢？他说：“比丘们，此为苦的止息啊，此为苦的止息的圣地，就是对该渴求的无余离贪，因为渴求就是痛苦的来源嘛。你要对该渴求的无余离贪，不再贪爱了，不再有渴求了啊，对渴求的止息。”就是不再有止息了，那个渴求已经 stop 了，止息了，舍离了，舍掉了，没有渴求了，气绝啊，气掉它了，放弃了，解脱，从渴求中解脱，然后放开，啊，这个才叫做苦灭圣地。之前讲的痛苦嘛，苦地嘛，然后也讲到了苦因圣地，痛苦的来源，然后这个痛苦可以不可以止息啊？这个当然可以止息，只要你息掉渴求，这个痛苦就是止息的，所以叫做苦灭圣地。那苦灭圣地呢，就是正道，几时才能够到达苦灭圣地呢？就是当你正道圣道智，圣道智就是阿罗汉圣道，这个智慧啊。当你证到阿罗汉圣道智慧的时候呢，你就会对贪爱啊，对渴求呢，你就会离开，你就对不再有渴求了。所以对贪爱的无余离贪啊，对贪爱的离舍，对让贪爱止息。还没有证到这个阿罗汉圣道智呢，我们一定还有渴求的，就算阿那含。他还是渴求呢，出生在梵天界的，啊，所以那刚才讲呢，这个苦灭圣地呢，就是无余离止息灭等，这一切呢都是涅槃的同义词来的，啊，渴求的熄灭也就是涅槃，啊，渴求的无余离贪也就是涅槃的意思，所以涅槃的巴利文呢是 nirvana。梵文呢、涅槃的梵文呢是 Nirvana， Nirvana 是 Ni 和 Vana 的组合， Ni 是离去的意思， Vana 是渴求的意思，所以 Nirvana 然后涅槃呢就是渴求的止息，渴求的解脱，渴求的舍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哈。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第四个圣地，趋向苦灭之道圣地。我们已经讲过了苦圣地啊，苦因圣地就是贪渴求嘛哈。我们也讲过了苦灭圣地，就是渴求的熄灭，就是苦灭圣地了。然后呢，我们要讲怎么达到苦灭圣地呢？怎么达到涅槃呢？怎么达到痛苦的止息呢？啊，这叫做趋向苦灭之道圣地。啊，佛陀怎么开示呢？他说：“比丘们，此为趋向苦灭之道圣地，真是 此八圣道啊，正见正思维这两个呢是慧学，正语正业正命这三个是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三个是定学，所以呢八圣道跟三学戒定慧是一样的意思啊。我们称呼这个阿罗汉叫无学啊，那称呼这个圣者叫有学啊。无学就是他八圣道已经走完了，不用再修这个三学了啊。那对于圣者呢，悉陀含、阿那含等等呢，还是有学，他路还没有走到尽头，所以叫有学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八圣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正见啊。正见在长部、大念处经和中部地分别经呢，佛陀解释正见的四个层面如下，很容易明白。第一个，了知苦谛的智慧叫做正见啊，这是根据大念处经跟地分别经的解释哈。在其他经典呢，佛陀会解释不同的正见。但是这个正见是很重要的哈。OK，第一个呢，了知苦谛的智慧。什么是苦谛呢？五取蕴是苦谛，你一定要记得啊。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得不求不得。总之，五取蕴是苦谛。你如果不了知苦谛，不知道什么是苦谛的话呢，你根本就没有正见。啊，第二个呢？了知极谛，就是苦因胜谛的智慧。如果你都不知道呢，这个痛苦呢是来自那里，或者是痛苦的根源呢，你都不知道痛苦的根源是什么的话呢，你也是没有正见的。很多人以为自己有正见哈，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正见的，或者他正见很浅薄而已啊。第三个呢，了知灭谛的智慧。如果你不知道灭谛呢，就是渴求或者贪爱的止息的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是没有正见了啊。然后呢，第四个呢，了知道谛的智慧。如果你不知道呢，要灭苦呢，是要行要走八正道的话呢，你也是没有正见的。所以什么是正见呢？根据长部大念处经呢，正见就是了知是圣谛的智慧，千万要记得哈，尤其是禅修者，因为苦谛跟极谛呢，就是观禅的目标来的。我们观禅呢，要看什么东西呢？要看什么东西无常苦无我啊，就是看我们的五蕴无常苦无我嘛。啊，看到五蕴无常，看就是要看无常苦无我，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五蕴呢？哦，原来是贪爱，所以我那个贪爱就成为我们观照的目标了，也就是我们观禅的目标啊。所以呢，苦谛跟极谛呢，就是我们修观的目标来的。然后呢，在中部呢，117经啊，佛陀又解释另外一种正见了哈。佛陀说，他把这个正见呢分为两种：世间的正见与出世间的正见。佛陀怎么说呢？他说：“比丘们，什么是正见呢？”我说：“这正见有两种，比丘们有具烦恼、功德、福分，会产生再生的果报的正见。你一定听不明白的。比一个例子吧，我们做布施，布施不是有功德吗？我们有回向功德啊，布施有功德吗？对，也是有烦恼。”有具烦恼，因为有的人布施过，希望我通过这个此布施呢，希望我呢成为有钱人通过此布施呢，希望我出生在天界通过此布施呢，希望我长得庄严。所以这些是不是烦恼？这是贪的烦恼来的嘛？所以呢，说他有具烦恼，然后有功德，的确是有功德。但是这些都会产生什么呢？再生的果报啊，会产生再生的果报。但是它是正见来的啊， 啊，持戒也是一样啊。持戒呢，我希望通过这个持戒的功德呢，希望呢出生在天界，希望遇到善知识啊，希望呢来世呢生活的顺利，希望呢没有人会伤害我。这个是有具烦恼，有功德，但是这样呢会产生再生的果报，没有错。如果你有这样的智慧呢，你就是有正见了。那如果你说布施，哎呀，没有果报的了，没有功德的了，这个叫做没有正见了。啊，你都不知道呢，布施可以带来果报，你不知道布施有功德的话呢，你就是没有正见。但是如果你知道布施是有功德的，啊，同时呢，你也知道呢，布施会产生再生的果报的话，你就是有正见。希望你清楚哈、哦。然后呢，另外一个正见呢，叫做神圣的 noble 啊，有神圣的，没有烦恼的，处世间圣道之的正见啊，这个就是阿罗汉道之了啊，阿罗汉的阿罗汉，我们有阿罗汉道、阿罗汉果嘛，这是阿罗汉道的时候呢，他证到阿罗汉道的时候，他也没有烦恼，然后呢？也不会产生再生，也没有再生的果报，啊！如果你了解这样呢，也是一种正见，这种正见叫处世间的正见。那如果你了解呢，布施、持戒、福等呢，是有具烦恼的，有功德的，然后也会产生它的果报的，这种叫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见也要有哦，如果你世间的正见都没有的话，你不可能有出世间的正见的。啊，什么东西从世间到出世间？那如果你了解呢，当你证到阿罗汉的道智的时候呢，那个时刻是没有烦恼的，是出世间的，不会产生再生的。啊，那个时候呢，你就有出世间的正见了。啊，很多人呢，很多学佛的人呢，就说阿罗汉死了过后呢，去了那里，要师父解释，如果不解释不修了，好，这个就是从他的问题就知道他没有正见了，他没有出世间的正见，他认为阿罗汉死了还会有再出生，那这表示他没有正见呢？你看这边的正见是神圣的，无烦恼的。出世间啊，不再导致再生的果报，圣道智的这种叫做出世间的正见，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才特别额外的跟你们分析的。它这个不没有在转法轮经里面。OK，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正思维哈。正思维有三个啊，出离思维、无嗔思维、无常报思维。出离思维呢？有可以解释为，不一定是出家。比如说你证到禅定，你的心中没有欲乐，没有感官之乐啊，这个也叫出离思维来的啊，不一定是出家才叫出离思维啊。你证到禅定或者你在修观的时候，你内心没有执着于感官的欲乐的话，叫做出离思维啊。无嗔思维呢，就是慈心嘛啊，你对众生有爱心叫无嗔思维。无常报思维就是悲心，对众生不会产生这种要伤害他的心啊，不会去虐待众生呢，不会以暴力加害于众生，这种叫做无常报思维。正思维也是建立在正见之上的哈。这八圣道呢，我会快一点了，因为后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哦，我只有3堂课，所以我不能够我一定要讲的快一点了。正语啊，正语有远离4种啊，远离恶口，远离妄语，远离绮语，远离两舌，叫做正语。这些很容易明白的。正业呢，远离3种不好的行为，远离偷盗，远离杀生，远离邪淫。邪淫就是跟你自己丈夫以外，或者跟你先生，跟你自己的先生以外的人有性关系，叫做邪淫啊。正命呢？有5种哈，不涉及武器的买卖哈，不买这些手枪啊， 炸弹呢等等啊，不涉及呢，第二，不涉及毒品和酒精的买卖，啊，不卖酒品、毒品和酒精。第三呢，不涉及毒药，这个毒药，比如说把这个药啊放进壶里面啊，所有的鱼都死光了，这种毒药啊，不涉及买卖人口，现在也有很多买卖人口的抓儿童，然后卖掉，导致很多家庭呢破碎哈。所以这种买卖人口呢，我觉得是非常残忍的一种职业哈。第五呢，叫邪命来的。第五呢，不涉及买卖任人屠宰的动物，比如说你养鸡，养了一大2000只，然后呢，然后卖出去给人家屠杀，这个也叫做邪命来的。好，接着下来呢，正精进哈，正精进有4个：未生之恶令不生，第二呢，已生之恶令死去，第三呢，未生之善令生起，第四呢，已生之善令圆满。单单正精进呢，我可以讲1个小时啊，但是呢，这个今天不是转法轮经的重点呢，所以呢，我只稍微带过去哈。我们心中呢有很多恶的念头啊，恶语恶业啊，我们尽量呢提起精进力，不要让它升起，那万一升起了怎么办呢？因为我们不是阿罗汉嘛，不是圣者嘛，肯定啊，心中会升起恼怒啊，有时候妒忌别人呢、有时候呢，毁谤别人等等，所以一旦升起了过后呢，我们就要提起精进力。把这些不善的念头给去掉，给去掉啊！如果你去放纵它呢，你就是没有精进的人，没有真精进。所以呢，你知道恶念升起，恶念升起并不是什么让你害羞的事情。但是这些恶念升起了过后，你还放纵它，你还加油加醋呢，让它更严重的话呢，那你就是没有真精进的人了。所以恶念升起的时候，努力。去除它，才叫做正精进啊。那第三个呢？未生之善令生起，还没有升起的善呢？比如说还没有禅修过啊，你就要参加禅修营，这是正精进的一种啊。那已生之善令圆满呢？比如说你修定啊，你修到禅定，那你就圆满了。你修观呢？你观到生灭，然后证到这个道果啊，那叫圆满。所以这个也是要精进去。持续啊，坚持继续走下去，才能够达到圆满的。这些都是要精进的。佛陀讲呢，精进是涅槃的根本来的。没有精进力呢，你发什么愿呢，都不能够成功。啊，精进是推动你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来的。然后正念呢？正念呢，就是4种嘛。我们第一天已经讲过了啊，比丘以身观身而住，身念处嘛，以身观身而住。这句子呢很重要哈，在身体呢，你纯粹观身体，不是观身体是我啊，观身为身呐，以身观身而住。然后精进，刚才讲到正精进嘛，然后正知正念，以舍离世间之。欲贪苦恼，然后以受观受而住，在受中观受，不要在受中找我啊。然后你是要精进，然后是要正知正念，然后呢，暂时离开世间的享乐跟苦恼啊。然后以心观心而住，各种各样的心呢，贪爱的心、烦躁的心、懒惰的心、妄念的心。这个伤感的心等等呢，当这些心升起呢，你纯粹以心观心，不要把这心当作是我的，以心观心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呢，你要提起精进力，有正知正念舍离世间的欲望然后呢，以法观法而住同样的哈，所以正念就是身念处提起精进力，正念正知仪。以身观身，以受观受，以心观心，以法观法， 这个就是八圣道理的正念了。最后一个呢，叫正定。朱比丘呢，什么是正定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叫正定，啊，这个很容易明白的。好，现在我们进入了比较重要的主题哈。其实什么全部都重要哈，但是我们进入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主题啊，就是对于四圣地的责任啊。佛陀说：“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深眼恰库卡利亚那啊，卡利亚尼，深眼、深智、深慧、深明、深光，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的，但是有稍微一点点不同的意思。那今天我的时间太有限了哈，我把这些东西呢。”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叫做《转法轮经》啊，那本书当然会比我讲解的更透彻、更详细，因为写书你有很多时间嘛，可以慢慢解释。但是讲解呢，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啊，所以这边呢，大概你只要知道呢，身眼、身智、身慧、身明、身光呢，都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同一个意思啊。此为苦圣地。此苦地须全知，此苦地苦圣地呢已全知，这个就是对四圣地的责任哈。我们再说一下，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什么是前所未闻之法呢？就是四圣地了。在佛陀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呢，谁都没有听过四圣地。众生都认为呢，身心是快乐的泉源，没有人说这个生命是苦，畜生是苦，没有人说五取蕴是苦，也没有人说贪爱五蕴呢，贪爱一再畜生是痛苦的来源，也没有人说这个渴求啊是可以灭掉的，是有涅槃这个境界的，也没有人开示过八圣道，所以佛陀说。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就是这个四圣谛了。现在呢，我们听了太多呢，反而没有去注重四圣谛。但是呢，佛陀呢，对佛陀来说呢，是他前所未闻之法来的。然后呢，他就升起了这个这个慧眼啊、智慧啊、身光啊等等。那第一个呢，他要知道对苦谛的。责任第一个要知道的是，尤其是我们修行者哈，要对苦谛一定要知道，此为苦圣谛。此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苦圣谛呢？刚才已经讲过了嘛，生老病死、爱别离、厌嗔恚、求不得、无取蕴是苦啊，所以这个此呢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是苦圣谛，你有责任要知道它哈。不知道的话，你就是没有正见哦啊。然后第二个呢，此苦圣谛呢，须全知 ，fully known 啊，不是一知半解呀 不是说知道20%啊，10%啊。对佛陀来讲，他要全知，彻彻底彻彻底底的知道。然后呢，第三个。此苦圣谛已全知，他已经全部知道了，才可以证到佛陀，才可以成为阿罗汉。所以呢，如果你要成就圣者的地位啊，你对苦谛呢有三个东西要知道。第一呢，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苦圣谛，背都要跟他背上来哈。第二个呢，此苦谛呢须全知啊，要知道。不知道苦谛就没有正见啊，然后须全知呢，需要全知，然后到最后呢，证到阿罗汉，就此苦圣谛已经全知了，才可以证到阿罗汉啊。好，刚才讲的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吧，还好像我已经列下来了。刚才讲的，比如说我对。前所未闻之法，身眼、身智、身慧、身明、身光，我们来解释一下它的意思。身眼呢，就是恰空啊，身眼 智就是亚南亚那，慧是班雅，明是 Vijja，光是 Alokok，都是指智慧的意思哈。那依据这相应部注解呢，因为能见，所以智被称为眼，慧眼嘛，能够见到，所以智慧呢叫做眼。因为能知，所以叫做智慧的智。因为能以种种方式分析而了知，所以叫做慧；因为能透彻地了知，所以叫做明；因为能照耀，所以叫做光。当你修观的时候呢，智慧达到一个很成熟的境界，也是会产生很大的、很亮的光的。这个光能够照耀你身体里面的现象，所以叫做 Alokok 生光。好。好，现在呢，对四圣谛的三种智，这个呢，一般上呢，很多这个修行者是不知道的，很多修行者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很多修行者没有关注《转法轮经》，佛陀第一部讲的经典，很少机会听到呢，所以对四圣谛的三种智呢，他们根本就是不清不楚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关于转法轮经每一个谛一共有多少个谛呀？四个，苦谛、苦因圣谛、苦灭圣谛，然后朝趋向苦灭圣谛的道圣谛这四个所以每一个谛呢，共有三个智。三个智慧，三个智要讨论的，哪三个呢？第一个叫做谛智 （Satcha Jnana）。谛智是什么智慧？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了知四圣谛的内容的智慧。所以刚才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你解释什么是苦谛，什么是苦因圣谛，什么是苦因灭谛，什么是朝向灭苦的道路如果你了知这个四圣谛的内容，你就有谛智。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听法者都有了谛智了。你没有谛智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进入第二个的。那现在呢，第二个叫做应作智 （Kicca Jnana），Kicca Jnana 是了知应对四谛做什么事的智慧。比如说，你应该对苦谛做什么事啊？你应该对苦因圣谛做什么事啊？你应该对苦灭圣谛做什么事？你应该对这个八圣道灭苦的道路做什么事？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个应做智，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就智慧。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谛智已经有了，第二个应作智很多人都不知道，那第三个呢叫做已作智，gata，gata 名已作，已经做了，gata jnana 是了知已经完成应对四圣谛做知识的智慧，也就是说第二个呢应当对四圣谛做什么事的智慧。第三个你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应该对四圣谛做什么事的智慧，这三个，佛陀要证到这三个，他才能够成就佛陀，才能够成就阿罗汉，才能够成就佛陀，所以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是要走阿罗汉的道路，解脱的道路，对我们来讲也是同等的重要。OK，我们再来看一下应作智再来解释一下应作智应作就是意先，第一个字什么字啊？谛字嘛谛字就是知道四圣谛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了嘛然后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应作智第二个，gatanya kicca kicca 意先要知道， 印知到什么东西？印知苦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印断什么？印断苦因圣谛，就是印断渴求啊，贪爱啊，好、哦。然后第三个，印证什么东西？印证涅槃，对吗？那第四个，印修什么东西？印修八圣道啊。如果你有这个了知呢，就是印作智吧，好、哦。所以呢，应该辨知苦谛，苦谛是要知道的，不是来修的，苦谛不是来印证的，苦谛不是来断的，苦谛不是来修的，苦谛是应该被知道的，啊，这个重要哈。然后应尽断苦因，苦因什么苦因呢？痛苦的来源渴求嘛，啊，三种渴求，啊。这个渴求呢，是应该断掉它的，斩断它，啊，然后呢，灭谛，灭谛就是涅槃嘛，涅槃是应该被证悟的，啊，不是被知的哈，是被证悟，从你的实修中证悟涅槃的，啊，然后呢，对于这个去向灭苦的道路呢，或者叫道谛呢？是应该被修习的，修到圆满，啊，不是被知的哈，不是应该被知道的，而是应该被修习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能够了知呢，应该辨知苦谛，不是证悟苦谛哦，是辨知苦谛。然后呢，应该断掉苦因，啊，不是证悟苦因哈。渴求不是来证悟的，渴求是要舍掉、断掉的哈。然后呢，你知道应证悟灭谛啊，涅槃呢是要来证悟的，不是道徒听说的哈。然后应修习道谛呢啊，如果了知此事呢，就是应作智哈。这个智呢，在刚开始修内观之前呢，已经升起了。但是呢，我觉得啦，很多人在修内观的时候呢，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因此呢，他们的观智啊很不清晰的，啊，然后呢，也出现在正圣道之前的内观修习期间呢。当你在正道，比如说悉陀含道啊、斯陀含道啊、阿那含道啊，啊。之前的内观修习期间，它也会出现。OK， 最后一个呢，已作智啊，已作智呢，同样的哈，当辨知，辨知什么东西？辨知苦谛啊，当正断，正断什么东西？正断极谛，或者是苦因圣谛。当作证，作证什么东西？涅槃啊，苦灭圣谛。当修习，修习什么东西？八正道啊。当这四项工作完成了，完成时呢，行者呢也会既有审查而了知，这就是已作智了啊。也就是说，当他修完了这个证到了须陀洹，比如说他证到须陀洹了。然后他会审查 review 啊，他会审查所自己的经验，然后他就已经知道了，他已经辨知苦谛了，他已经断掉极谛了，他已经作证灭谛了，他已经修习八正道了啊，这叫做已作智哈。OK， 我们来再重复一个，每一个谛来重复哈，这就是为了加深那个印象哈。第一个呢？此为苦圣谛，此是什么意思啊？生老病死、爱别离、厌嗔恚、求不得、无取因是苦，这个叫此，啊，此为苦圣谛。所以谛字呢，刚才讲过了，每一个谛哈，苦谛、苦集、是圣谛里的每一个谛呢，都有三个字嘛，啊，第一个就是谛字，所以我们现在讲第一个谛字 ，Satcha Jnana。谛字的意思是了知 土地内容的智慧。啊，你已经知道了啊，苦圣地就是生老病死等等，那你就是有了这个地智。所以听经很重要的，如果你不听经，你哪里知道什么是四圣地呢？你哪里知道苦圣地的内容呢？你如果不知道苦圣地的内容的话，你怎么修呢？怎么证悟呢？怎么全知呢？哦，因此呢，听经是证悟的第一个条件。不听经的话呢，你也没有正见，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苦圣地，什么是四谛啊，等等。好，然后第二个呢，应作智呢，此苦圣地呢，须全知啊。应作智呢，Kichayana，了知应当对苦地做什么事的智慧，也就是说呢，应该完全地、彻底地。依亲身体验来全知苦谛，就是五取蕴了。好，比如说，这个身心啊，身心呢，你打坐的时候，坐了40分钟了，哎呀，这边痛那边痛啊，这边麻那边痒，然后呢，心又很烦躁，那时候呢，你就亲身体验了。色蕴的痛苦，然后有时候呢，这个心啊不受控制呢，到处漂泊啊，你要他不想，他偏偏想得越来越严重；你要他静下来呢，他更跳跃，所以完全不听你的。所以呢，你开始知道了有心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之前呢，你认为有心才快乐，现在呢，通过你的体验呢，你要控制它，控制不了。然后你才知道，哎呀，原来有心也是痛苦的。所以你开始通过禅修，你亲身体验了一点点苦谛了，所以苦谛是要知道的，不是来印证的，不是来修的，是要知道身心通过你亲身体验的经验来知道苦谛带来的痛苦，这个叫做应作智啊。好，最后一个了哈。以作智呢，此苦地以全知了当你修到正道须陀洹的时候，或者正道阿罗汉的时候呢，你已经完成了应作之事，你已经知道了苦圣地，已经彻底的全部知道苦圣地了，彻彻底底的知道呢。生是苦的，老是苦的，病是苦的，你知道了五取蕴是苦的，你已经彻彻底底的知道了。然后你证到了圣道智的时候呢，你再审查一下，再回头看一下，然后所以说，既有审查了知自己已经遍知苦谛了，没有遍知苦谛是证不到阿罗汉的啊。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转法轮经呢。就是到此暂时结束，希望明天呢我能够讲完哈。好，今天大家也没有时间问问题了，希望今天的开示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正见哈，那知道怎么修行啊。来，接着下来我们要回向功德哈。एतावताचामिहि सम्पदं पुण्यसम्पदं सब्बे देवा सब्बे भूता सब्बे सत्ता अनुमोदन्तु सप्पा सम्पत्तिसीतिया अकाशता च भूमाता देवानाग महीदिका पुण्यतं अनुमोदित चिरं रक्खन्तु शासनं चिरं रक्खन्तु देशनं चिरं रक्खन्तु मं भरन्ति 大家默念，跟着我默念伊当咪，本愿，尼巴那萨，巴恰哟，阿度，愿以此听经之功德，让你。开发智慧，体证涅槃，彻底了知四圣谛。萨埵，萨埵， 三度。